禅十二因缘下，第十一个因缘生。生这个因缘是你怎么样来生活，并不是说你生出来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好好的活着，你就慢慢的像人一样的活着，并不是这样，你会被染浊，你不当心，会像鬼一样的活着，你就六道投鬼。生，就是让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弘法度人中去。有些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赚钱当中，他就会被名利钱财所吞没。第十二个因缘是死，死亡了就会进入六道轮回。好了，师父给你们大概的讲了讲十二因缘的全过程。死是很痛苦的，但是又避免不了，修得好，很多人还会起生。师父跟你们说，好自为之啊。十二因缘里面包括三世二重因果，因为在这十二因缘里面有三个世，前世、今世、来世。过去有一句话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要知道我前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做了多少好事坏事，我今生吃苦身体不好，今世被人家骗被人家坑害，说明你前世不是个好东西啊。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有人问师父啊，我下辈子能修好吗？我下辈子能到天上去吗？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，就预示着你以后是到天上还是到地狱，对不对？师父刚才讲的十二个因缘全部包括在这三世还有两重因果里面。两重因果是什么？就是善因恶因。那么怎样来区分这两重因果呢？比方说你有一辈子做了多少好事，比方是50%的好事，那也不少啊。但是他的恶事做了60%，最后可能就投人了。比例拉得越大，那么弹跳力越高。如果这辈子你死的时候你是做了80%的善事，而不好的事情只做了20%，这就叫待业往生，只待一点点的业。因为你知道因果之后，你从此不做坏事了，那么善事的比例马上上去，你就上去了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如果你做了很多坏事，好事只做了一点点，那么这个业障就可以把你的好全部去掉。师父讲给你们听一点事情，因为时间太宝贵，师父不能讲太多。师父看过地震，有人问师父，地震的时候死的10,000个人中难道没有好人吗？难道10,000个人里面全部是坏人啊？你们知道师父怎么回答啊？在10,000个人里面，至少这些不好不坏的人，如果正好碰到恶因成熟的时候，他就随着恶缘去了。如果有善事来的时候，他也会随着共业所为，把它归入了好的地方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这个村庄突然之间开发旅游业兴旺了，所有的老百姓都开始赚钱了，就算你是一个坏人的话，你是不是也能赚钱？那你这个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，全部人都死光了，那你不好不坏，你是不是在里面啊？所以人不好不坏就是没有修，必须做好人，否则你就成不了佛。我从来不讲人家不好，我也不管人家的闲事，我就管好我自己。 这个人就不是个好人。好人必须做好事，所以才叫好人好事。你今天不肯修心的人，你就不是一个好人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么在这一万个人里面，修心的好人碰到灾难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菩萨会把他调出来，比如让他去出差，因为他头上的光环很亮，护法神会做这个工作的。所以地震的时候有很多人正好出差或者不在房子里面，这都是菩萨保佑。为什么有280多人的一架飞机失事？我们加拿大的佛友因为肚子痛就上不了这架飞机，他是真正的好人，要特别好，菩萨就会给他特别的待遇。你们不好不坏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希望你们要懂得，若能灭无明，你就不会堕落12因缘。如果你能够没有无明，就是灭掉你自己的无明。你们知道灭掉无明靠什么吗？师父现在给你们讲课，就是把你们的无明灭掉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从师父的课里面知道有多少事情可以做，有多少事情不能做，你们就是明白了，你们就是灭无明，你们就不会因为无明堕入六道轮回了。不明白要有名师指点，没有师父你们怎么办啊？师父以后有观音村了，晚年也就是坐在那里，话筒好一点，下面坐个2-3千弟子，每天晚上给大家开示，听师父讲讲，大家都受益，天天法喜充满。如果你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话，你有一个菩萨保佑，菩萨不会不管你的。很多人就是放不下，你永远放不下，你这里永远得不到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到超市去买东西吃饭，比如面包、牛奶、鸡蛋等，没有面包我会饿死的，没有牛奶我怎么过啊？没有水果我吃什么？如果你手里拿的全部是这些东西，那你就吃不到孩子的饭。你首先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然后碰到孩子请你去他家，来到我们家去，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有。好了，道理就是这样的，你们放不下就是不舍得放啊。师父上次讲的道理你们还不明白啊？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池里了，双手拼命地滑，两只脚拼命地踩水，人往下沉啊。他想着自己快要死了，累死了，索性不动了，双手双脚都放松，人就慢慢地浮出水面了。你们现在还不明白吗？道理全部在人间啊。你们想破除无明，不堕落12因缘，你们一定要有师父教导你们，你们是多么的幸福啊！师父小时候就没有这么一个师父来教导自己，没想到师父多年的苦修开悟解脱，你们看师父现在是多么的幸福啊！菩萨说顿悟虽同佛，多生习气深。你突然之间明白了，菩萨，我再也不会做坏事了。顿悟后，像佛一样了吧？好像明白了，因为你顿悟，你是明白了。但是，你的习气让你顿悟之后又慢慢的迷惑了。你可以当时明白，过一会儿你又失误了，因为你们有好几世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虽然你们突然之间明白了， 但也不能马上把你们过去做错的事情全部改掉啊。所以风停波上涌，理现念犹亲，风已经停了，但是海面上的波浪还在一波接一波。这些都是菩萨讲的话，你们听不懂的，师父要给你们做解释了。就是说，你现在有这个理念了，我顿悟了，是不是一个理念啊？理已经现出来，我懂得了，念头犹如过去被侵犯过，还没有彻底的灭掉啊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叫理现念犹亲，你一个理念，我不能再打老婆了，但是打惯了啊，你的念头又犹如自己被侵犯了一样，到时候就会有了。我不能再抽烟了，到时候烟瘾上来了，知道我不能抽烟，但是烟瘾上来了。所以吃斋的人，吃那些做成像鱼像鸭一样的素食，你吃了也有问题，因为你的意念当中还是在吃荤，像鱼像肉像虾，好吃好吃，做成这个样子是为了让刚刚吃素的人觉得素菜很好吃，改掉吃荤的习惯。学佛人学到后来，意念要干净，口也要干净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嘴巴不骂人了，但是你心里一天到晚在骂这个混蛋，你说你算干净吗？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你说我从现在开始不再骂你了，我永远不再骂你了，对不对？你算干净吗？希望大家学佛做人，不要勉强他人。如果你勉强他人，你就会造业造恶，你硬要他去做，你就造恶了。这个孩子不行不听话，你硬是逼着他，你也会造业，因为你动了因果。你老婆就不愿意这样，你非要逼着她做，你就造业。你老公不想去，你硬是逼着他去，你就是造业。当今社会学佛也是这样，劝人学佛尽自己的心，但是对方实在不听，那你就不要勉强。